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修，修出真我，向内找，找到执着。师父在法中讲到，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渡人的主元神，悉尼法会讲法，修好的那一面却被隔开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如果我们记住师父的话，就应该理智地去让真我发挥慈悲善良的主导作用，而不应该掩蔽自己的任何人心。师父说了，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带到天上去。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在站出来走出去的过程中，本着师父的教诲，时时记住修炼的是自己的主意识，诚意地用常人能理解的话告诉周边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由于我心胸坦荡，心底无私，既帮了别人，又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神，不应该与常人一般见识，可他们却无法摆脱常人对他们的束缚。他们认为打压自己的人才邪恶，太邪恶，发自内心想销毁他们。而我却认为那样的思想是恶的，不是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的。我们要总保持祥和的心态，最后修出一颗慈悲的心。师父说，高于常人层次的人不能把常人视作敌人，所以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加拿大法会讲法。所以我总认为不应该与常人有什么隔阂，因为我们就在常人中修炼，常人的心态不正，正好需要我们用善意善行去改变。我体悟，这便是渡己渡人的过程。修炼的人应该是悟在先，修在后。为什么那么多的功友很容易被假象假理所带动？究其根本就是没悟道。也有的功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大法弟子，可实际上却被地痞流氓欺骗着、愚弄着、摆布着，也知道这种打压制约不对，可就是没了理智和能力去冲破它，在没办法后就走极端。在这么大的法中修炼，应该修出智慧，持有这么大的理，应该冲破一切艰难险阻，但表现形式却是平和慈善的。平和慈善的背后却有正法的巨大威力。比如警察、流氓、地痞要求去北京上访的工友都必须说出自己的地址，以便配合迫害。可有这么一位工友却对警察说，我不能说，因为当地派出所一再问我走不走，我说不走，结果还是走了。如果我说出了我的地址，包括警察就得回家，街道的、公安局的都得受牵连。抓他的警察们听了他的话，立即把他放了，并且明确地告诉他， 你回去吧，再不要来了。从中我们是否得到了正面的启悟？劳教所里要求揭批法轮功或骂师父。有的工友对警察说，教人骂人本身就不是好人，如果说骂人就是在做好人，那谁教我骂我就骂谁，骂我师父是欺师灭祖。结果使得警察们黯然失色，自此再不敢公开提及此事。就在这反过来的形势中，有许多人问我坚定的是什么。我在我那个境界中回答道，我坚持的真善忍这个理不会错，我坚定的是我做人的人格不能变。谁敢说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是错的？谁敢说善心善意处处与人为善不对？谁敢说做人有大忍之心不好？谁都不敢说。那我坚持的就是对的。谁敢说做人反复无常言而无信是做人的根本？谁都不能这么说。那我做人就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所以我坚定的就没有错。偏再大都大不过理，只要有理就能服人。在这么大的法中，如果修不出自己的道，实际就是没悟道。如果没悟道，做什么都可能是盲目的。行动中会用练功人、修炼者、大法弟子这些名词掩蔽着一颗捞好处想求圆满的心，实际上就是抱着强大的执着在正视着自己，而不是在正视法。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向邪恶转化，停止修炼，或抱着不好的心态死钻牛角尖呢？就是他们没有法可证实。换言之，有那么大的执着在背后驱使着，怎么努力学法也悟不到道，所以就只有盲从或跟帮。我们怎么能被一些人的歪理邪说带动呢？师父说，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那只能是内部弟子。精进要旨，金刚。不明真相、不明正理的常人，只有跟着邪恶的意图对法轮功栽赃陷害、造谣诬陷、无事生非，结果却无形中也从另一个侧面使更多的好人了解了大法，走进了大法，从中也鉴别一些背信弃义、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可是从练法轮功的人的内部散布出来的歪理邪说，却是很难使众生澄清，更何况反反复复的转化、反弹、反弹、转化，更让世人感到扑朔迷离。就是这样的，整天想快结束吧，快结束吧。如果我们自称是大法弟子的，都能坚定住了，都坚持出个正理来，都坚持出个正道来，不就早就结束了吗？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假如不掩饰自己的执着，而是真正去掉他们，也就没了怕，也许就能悟道理，也就出了智慧。时时记住修炼的是我们的主意识，师父让我们带走的是全部，所以人心必须去掉，有执着就有漏，不要用掩盖掩盖着掩盖。无论如何你也得实修，我们得认认真真的找找我们自己的原因。师父教导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心性和悟性直接相连，面对真理谁都无法掩饰自己，掩饰只是在欺骗自己。只有同化法才能成为真正正的生命，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肖明的文章《持续精进》。修炼状态常有波动，或人心泛起，或疲惫消沉，或贪图安逸，导致不能持续不断的精进。为避免或减少此类不良状态的发生，寻求一种永不衰竭的动力，不妨从以下思想认识入手。一、大法修炼是唯一抵达人生目标、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途径。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是返本归真，
返回到自己先天来源的美好境界。如今的世人几乎无一不是生活在比七情六欲还不止的感觉中，对刺激的追求享受中，在其中苦苦挣扎，互相倾轧，左冲右突，看不到希望，痛苦无边，还造下了巨大的罪业。即使有所成就的亿万富翁，到人生暮年也深感空虚，物质财富带不走，他真正的自己却非常明白，这不是我所要的。因为常人大脑这个加工厂并不能把元神想修炼提高的信息翻译编辑后表达出来，然而元神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焦虑不安却时常反映到这个人的物质身体表面，而造成对人生百年后的去向和归宿深感迷茫，坏事做多了还恐惧下地狱。其实修炼大法主父元神都求之唯恐得不着，但主元神由于容易被常人社会所迷，容易被观念和业力所覆盖，很难走入修炼，副元神也没有办法。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主元神得功，副元神也相应随之得到提高，这样就达到了主副元神的和谐统一，进而达到身神合一，在这个空间表现出这个人很愉快，从容淡定，有正的主见，在这个十恶俱全的浑浊乱世特立独行，五毒不侵，因为有佛法引路而有奔头有希望，因而心地开朗光明，坚持真理义无反顾，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风貌。因为元神和表面思想都知道通过修炼有望达到大解脱大自在这一终极目标，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提出这个观点是否涉嫌没有跳出思的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但这不是思。能否这样理解，大法弟子正实法中所做的都是致力于救度众生，是绝对的大好事，救人性命，免于被淘汰，能够使众生平安进入人类新纪元，包括自己所对应的天体的众生。善恶有报是符合大法理的，做了大好事就应该相应的有大的善报，这不是立足于私心所争来的，是宇宙特性的法则所起的作用，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由此联想到利人利己，反之则害人害己，属同一性。传统文化也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文化人讲送人玫瑰，手移余香，皆出自于同一理。二，大法修炼一步到位。从层次上看，仅举一例，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君子圣人是儒家经典所造就的，而儒家到极高层次上是归为道家的，而道家却是小宇宙的理。法轮大法的理涵盖这样的小宇宙不计其数，我们是直奔宇宙根本特性真善忍这个宏大的理去修去同化，然而君子圣人也只是较高境界的常人，我们修大法成就的是大觉者，是王主的威德，这是何等的圣缘，何等的福分。正人君子和圣人在民风质朴的古代是令人敬仰的褒义词，现在却带有讽刺意味的认为不存在，这是党文化强暴华夏优秀神传文化的罪恶。如果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念连君子都不配，确实令人汗颜，令大法蒙辱。二，从时间上看，今生今世圆满，这是任何宗教法门绝对达不到的，并且历史走到了特定的这一刻，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所剩时间越来越少，可以说到了一步定成败的关键环节，稍有偏差可能前功尽弃，因为成就的果位高，与以往的修炼相比付出的相对要少，时间短，要求的标准就高就严肃。三，大法弟子是宇宙的第一称号，是众生众神瞩目的焦点，生在佛恩浩荡大法红传，与师与法同在之时，此天赐圣缘，是自己生生世世所期盼辛勤铺垫，更是师尊关注看护的结果，很高层次上的神想得都得不到，而我们却得到了，应以什么精神状态对待， 唯有万分珍惜，唯有精进不止。四，如何精进？精进修炼要做到并不那么难，不管意识到或意识不到，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并不要我们人为的去找苦吃，也不要我们标新立异的做什么，只要按要求去做好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必然有人心和执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触及固有观念时长期觉察不到，或有所察觉但不能以法的标准去归正自己，这就是个对号实修问题。我们从旧语中脱胎出来必然不纯，需要修炼，正因为有执着才能修炼，只有通过修炼去执着才能提高，否则永远徘徊于原有层次甚至下降。由于有不好的观念业力形成的惯性思维方式及旧势力的干扰等因素，在做三件事正实法的过程中和常人的工作生活中会遇到触及心灵的关和难，在这当口上就应该敏锐地悟到此时所暴露的人心，发现它，逮住它，并且抑制它，消除它，这不是怕碰怕痛抱着不放，放下多少师尊给拿掉多少，完全放下就完全拿下去，这就是无条件的向内找修自己的具体运用，这是会不会修的关键，是用超常的理指导还是用常理对待的关键，也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如果此时不能用修炼人的思想正确对待，捂着执着不放，就错过了去掉那心提高一步的机会。不要忘记我们是有师尊看着的，关和难都是被筛选后巧妙的安排利用的，没有偶然的，与修炼提高无关的事情发生。如果搂着执着当作自己的东西不丢，师父看着也没有办法，是不能强行从你怀中把你的东西抢去的，否则就破坏了宇宙的理。转法轮中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你不想修了，谁也不能强制你去修，那等于是在干坏事，谁能强制你转变你的心呢？你得自己去要求自己。观和难，知难而退的弱者把它当作障碍前行的绊脚石，勇猛精进的修炼者把它当作前进的垫脚石铺路石。其实是这样，名利情等自私心理形成的执着是拖住修炼人脱离人走向神的锁链，只有掌握好运用好师尊所赐的法宝，向内找这把金钥匙，就能一个个打开它，就能逐层逐层的提高，直到最后打开美好天国世界的大门，返回到原本的家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近距离发正念。前几年在我们当地邪恶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回家的路上，我被邪恶绑架，被迫害得很严重，这几年协调同修一提近距离发正念，我就产生一种排斥，理由一大堆，什么心性不到位，到那里黑窝附近容易遭迫害了，自己居住的地方离黑窝也不远，就等于近距离发正念了等等。而且我身边有不少同修从我身上接受所谓的教训，因此也提出了上述理由，而不赞同近距离发正念。通过不断学法修心，我逐渐地改变了观念，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在这方面的体会。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以前很多事我看都是存在着问题，你们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往前走，摔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儿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遵照师父的教导，我不止一次的向内找那次近距离发正念被迫害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发正念就是斩神通清除邪恶，那么我为什么没清除邪恶，反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呢？仔细回想那时的心态，根本就不在法上，而是抱着强烈的正视自己的心，争强好胜的心，想让同修们看看我修得多好，敢上这儿来发正念。其实本来有怕心，不但不正视这颗心，从而去除它，反而硬逞能。可想而知，抱着这些人心在那里能发出正念来吗？只是做了做样子就草草收场往回赶，结果半路上被恶警绑架了，还遭到酷刑毒打，并被非法劳教。从黑窝回来后，我不是吸取正面教训，从心性上找原因，哪里出问题就赶紧找到他归正他，反而吸取反面教训更怕上了，再加上求安逸之心，更有自高自大看不上协调同修的心。所以近几年来，协调同修一提近距离发正念，我就不愿意听，还冠冕堂皇地拿出一堆理由来掩盖自己不去的各种人心，并带动了身边一部分同修不配合协调同修的建议和决定，无意当中造成了间隔，给协调工作带来了不少障碍与麻烦。我深深体会到，怕心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最大障碍，也是走向圆满的死关，它是最自私的了。做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自我保护，怕我被伤害，怕我被别人瞧不起，怕我被迫害，怕我失去这个失去那个。长期以来，我对这个怕心很挠头，也知道它不是我，但怎么否定它，还是如影随形般的绕着你转。有一次，当我学去掉最后的执着时，其中的一段法理突出使我一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哦，我明白了，师父点醒了我，我知道怎样去怕心了。从那以后，我的正念越来越足，也觉得脚下的路越走越宽了。今年以来，我们当地有不少同修被迫害了，大多数同修都在家里给同修发正念，不愿意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这里不是要求全体同修都去近距离发正念，学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越来越认识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协调同修提出来要我们近距离发正念，这不单单是为了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是不是也给了同修们没走出来能走出来的一次机会，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放下各种人心的提高机会。我们能走出来，是不是也在圆融着整体，是不是在圆融着师父所要的？悟到这些，我就动员身边没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到看守所610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很多同修都谈到近距离发正念感觉确实不一样。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前几天我们在公安局610附近发正念的真实景象，这是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后来告诉我的。6月7日早8点，我们四个同修在610附近找了一个场席地而坐，前5分钟清理自身空间场以后，先打莲花手印清理这个场周围的环境，并请师父给我们下个照。这时就看到师父给我们这个场下的照五彩缤纷，金光闪闪，看起来无比美好，无比神圣， 并且师父又派了一个神鸟在我们周围画了一个光圈，把我们围了起来，然后这个神鸟就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待着，为我们护法看场。就像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到西天取经，孙悟空要去捉妖前先给唐僧画个圈，不让他出这个圈，妖怪要捉唐僧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圈，只能瞪眼看着干着急，没办法。又五分钟后，我们开始立掌发正念。由于这个黑窝是全市邪恶因素聚集最多的地方，那儿整个空间场看上去像乌云压顶般黑压压的一片，到处是阴霾。具体里面什么样，同修说因自己的层次有限看不清。我们四个同修分别占据了公安大楼即610所在处东南西北的四个角，师父的大法身在上面看场，并把这个场罩了起来，邪恶一个也跑不出去。我们发出去的能量像四道金光射了出去，到中间互相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团，旋转似的从高层云端直冲黑窝灌了下来，不到20分钟就把这个场清理得一干二净。在发正念期间，我们四个同修都有种庄严神圣的使命感，坐姿都很正，也没有一个倒长的。通过交流，我们认识到近距离发正念很重要，由此我更加悟到师父在20年讲法讲的，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的又一层内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配合邪恶不是怕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地区出现了邪恶大量干扰的情况，有的是派出所片警直接上大法弟子家里来询问监视大法弟子，有的是给大法弟子打电话，还有的是工作单位的人来找。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学法小组进行交流的时候，有的同修说，这正是给他们面对面讲真相的时机，应该主动招待这些登门的人。还有的同修说，你看同修甲直接去上公安局给警察讲真相，每次都正念很足，邪恶根本也不敢碰他。为此我们这一片不是以法为师，而是把甲同修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认为甲修得好，没有了怕心。甲同修为此也很自豪，同修还推荐甲去其他地区讲他自己如何如何给警察讲真相的经过，多数同修也很赞赏甲，连连称甲修得好，修得好。修炼直指人心，不要盲目只学表面。我个人认为，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所在心性的位置也不一样。甲同修作为个人来说做得很好，但不可以以此为范例让大家都来效仿。当有人说出不同意见时，甚至有的同修就说你有怕心，念不正，我觉得去面对警察敢去讲真相，不是证实自己没有怕心的标准。给警察讲真相同样也是为了救助他，给警察打电话寄真相资料都可以。如果个人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条件给警察面对面讲，那你可以去做，让大家跟着学就不合适了。拒之门外，还是接近来讲真相，基点要明确要正。这次邪恶又来干扰，有的警察打电话叫大法弟子去派出所问话，有的直接来家里，很明显是邪恶在他们认为的敏感时期在加紧控制迫害大法弟子和大陆民众，是所谓的为了维稳。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不能配合邪恶，不接待不听从，将片警拒之门外，这不是怕，是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不给邪恶利用一切邪理借口迫害大法弟子的机会。有的同修没有警觉起来，
童修仪在第一次工作单位来找时，正念很强，面对单位的人讲真相，单位的人没有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走了。过了几天，领着警察来了，童修仪开门让他们进了家，结果警察强行把童修仪绑架走了。我个人觉得，不是童修仪讲真相做得不对，是在具体问题上让邪恶钻了空子。今天恶警来找，明知道他是来迫害的，就可以不理他，不听他，他也没办法迫害你。等有机会了，再去给他讲真相也可以。你来迫害，我不理你，不配合你，不配合邪恶，不是怕心。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基本真相始终要讲清。正面讲清基本真相，这是99年迫害开始之后师父对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要求，这个要求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几年前增加了做酒瓶和神韵光碟，这与海外媒体所做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有在按照师父要求扎扎实实去做去修，才能逐渐越来越多的有所证悟。多年来在正法修炼中，我有大量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面对什么样的人，都想把大法真相讲出来，给生命一个或更多的机会。讲真相中最基本的体会是，始终要把握基本真相，围绕基本真相讲，不管面对任何人都要讲基本真相。我所理解的基本真相就是，第一，练法轮功是为了去病健身，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第二，将集团或称中共出于妒忌和恐惧开始并持续进行迫害，制造了大量谣言，欺骗民众，煽动仇恨，这也是中共迫害民众的一贯伎俩。第三，天安门自焚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伪案，是江集团为进一步迫害制造的借口，疑点众多，漏洞百出。这些基本真相只要时间允许，哪怕只有3-5分钟也要讲清楚，不管讲了多少年了，多少遍也要讲下去，因为正是这些基本真相障碍着人，挡着人。当然要讲清楚，首先自己要明白。我发现有些同修至今还不会讲真相，不知道怎么讲，讲什么，哪些是讲真相的要点。其实师父讲法中早就说得很清楚了，有些同修至今搞不明白天安门自焚为什么是伪案，都有哪些疑点，以己之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啊。这些基本真相
真的不需要说多少话，记多少东西，稍微用些心就行了。往深处追一追，可能还是怕心、顾虑心等在起作用。再则，讲真相过程中不为世人带动，就抱定一念，我是讲真相来了，救你来了。现在的人基本都受着各种观念、邪说、愚见的干扰、影响甚至控制，所以对真相的反应和态度肯定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我们要是被世人带动了，那就落到了和常人一般的境界中，或麻木，或激动，或泄气，或仇视，人心动来动去，情绪翻上翻下，真相就讲不好或不想讲。人的种种反应都有其背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业力和旧势力的干扰，我们必须清醒理智，正念长存，解体了背后的因素，人的表面就清醒了。在这方面我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有时候陷入与人争论的状态，心情亢奋，自以为言辞犀利，论证严谨，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甚至把人往下推了一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有时候看似很难讲清楚的情况，心态一正，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任何生命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也不强加于人，就是尽可能多的给人明白的机会。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广结善缘，如意讲真相。我身边的很多大法弟子经过这十多年的锤炼，越加理性坚定，智慧具有非凡的毅力和能力，个个都是精英，都是能人，真的很了不起。禅案中也有很多知道如何与人沟通的方法，我们修炼人与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非常明确的是，我所谈的不是方法本身，那是小能小术。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展现着修炼者的慈悲状态，既要使众生得救，同时也使修炼者自身的生命境界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与人接触时，首先要尊重别人，这种尊重不是表面的礼貌，而是发自内心的慈悲。试想，当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时候，人家怎么能感受到被尊重呢？当我们执着于名利情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放下架子？我们又怎么能让别人感觉到在我们面前能够放松而没有压力感呢？师父说，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转法轮，我在跟人谈话的时候，我能够看到他们的苦，比如对学生来说要考试，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年轻人要找工作，还有感情的困扰，对中年人来说，孩子要高考，要就业，老人要照顾，对当官的来说，担心前途，有钱人担心生病，担心死，女人担心丈夫不忠，孩子不孝，等等等等。每个人都不是表面的那样幸福，那是怕别人看不起装出来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苦，但你不能主动跟人家说，你看你多苦呀，那你就是找挨凳，就是不尊重别人。你只能泛泛地讲社会的事情，让人家平等地跟你谈，这也是因为慈悲，要维护常人的面子。如果他们能跟你诉苦的时候，无论是社会的还是自己的，那对你就是友好和信任的表示。谈得来是讲真相的基础， 我说的尊重还体现在对众生发自内心的珍惜，在这个时候能够当人。每个人都是不简单的，经过了多少次轮回，吃了多少苦，才能在今生当人，那也是有威德的，也是应该被救度的。我看到有的修炼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却是常人之心的了不起，表现出了常人心的骄傲，而不是修炼人应有的慈悲状态。你修去的东西常人看不到，可你没修去的东西，那在常人可是一目了然的，让常人认为你的修为不够，而不重视你说的话，即便你说的是真理。对别人的尊重还表现在欣赏和赞美上。今天的常人都是高层空间来的生命，很多都带着他们天国世界里的特点，值得欣赏，也值得赞美。有的人会生活，有的人会穿戴，有的人会盆栽，等等等等，能工巧匠多了。我们对人的赞美和常人的恭维和顺情说好话是有区别的，我们是站在更高的境界看的，目的是为他人的，而常人往往是站在私的立场上的，为了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为了搞好人际关系。众生在自己的境界中是满足的，我们要理解。一次机缘，我跟一位知识界人士讲真相，他很接受。我们谈了很多，谈到中国人得不到尊重，他说他倒是没体会，毕业以后很顺利，还买了房子，在房价这么贵的时代，的确值得骄傲。我马上接着他的话说，那是你有福气。他嘿嘿直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如果你跟他争辩说，您看您虽然有房，但是很多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怎么怎么，岂不是让他很扫兴？他跟你的距离就拉远了，因为你没有心胸分享他的满足感，体会他的人生骄傲。其实不会因为他的这种人生体验而真正妨碍他认识真相，一点也不妨碍他对中共的罪恶的认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灌输，只能是启发人的良知善念，是要救这个人，而不是生命的再造。有的修炼人，我过去也是这样，试图把自己知道的一股脑的灌输给常人，不顾别人的反应，这种简单的方式是不行的，要倾听他们的心声，才能解开他们的心结。强加于人时，不但使人远离你，还会给修炼人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或强加于人呢？归根到底是源于修善不够。人要什么他自己说了算，这是生命的自由，所以强加是不行的，是改变不了人心的，这是宇宙的理呀。我们在修炼中就是要同化宇宙特性，才能升华上去，才能救得了人。我们要平等待人，我们可以给人家看酒瓶等一些真相资料，人家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他们认为新奇的东西。一次一个朋友悄悄借给了我一本书，说是从香港带回来的，我翻了两眼，一看就不好。我当时没有打击他，拿回去了，还给他时没有马上批评。一次在自然的状态下谈到这本书时，我平静地告诉他，此书注明其资料来源于某某网，告诉他那个网是什么，他很认同。正念要强才能救人。一次有一个朋友到我家来，他是一名官员，我当时正念很强，从王立军的事谈起，很自然地跟他讲起了真相，还顺势自然地打开了动态网让他看。我当时的念很正，完全否定了旧势力的迫害，我丈夫居然忘了阻拦我。他离开我家的时候说，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是啊，平时人们尤其是官场遇到的都是勾心斗角的事，很难有发自内心的高兴事。也许他生命的另一面知道有人在救他，当然高兴了。还有，我们对人不能下结论，有的人不能理解真相时，我称其为暂时没有理解真相。果然后来很多人都理解了真相，破除了障碍后，常人对中共的认识，对真相的理解是非常快的，甚至很多地方比我还深刻呢。有个人退党1000万人的时候，我对他说过，3000万人的时候对他说过，8000万的时候对他说过，他都不言声。一次叫他上动态网，我就打开了退党那一页，平静地跟他说，起个名退了吧。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说留个言，他说厌恶中共的骗局，并解释说讨厌被中共当傻子骗。还有一个人，我对其讲真相后，他曾借故不见我，后来忽然就接受真相了，没有一点障碍，和以前判若两人。讲真相不能照本宣科，要说人家理解的话。一次 一个明白了真相的常人对我说，你知道吗？中共比法西斯还残暴，不打麻药就摘器官。我以后再讲到活摘器官的时候，也特意加上不打麻药和高价出售给外国人这些解释。对人要真诚，其实我们对谁讲真相，对谁就是足够的真诚和信任。听过我讲真相的人，从此对我都非常的亲切，非常友好。他们心里知道我们是多么可贵的生命，我们是他们心中的希望。现在的中国人都渴望了解真相，只要你有正念，一般的老百姓都敢接受光盘，甚至好像在等着你救他。师父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总之，讲真相我们就要做到真善忍。记得师父曾讲过，真善忍的每个字又都包含着真善忍。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讲真相劝三退的体会。从师父发表向世间转轮后，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开始给家人讲，给亲朋好友讲，然后给陌生人讲。我的体会是扎扎实实学好法，向内找，修自己。我从得法至今，抄法、背法、通读是我的必修课，从不打折扣。比如《红银》《论语》部分经文，天天有空就背，这样我心中升起了坚定的一念，绝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在讲真相中树立自己的威德，走好最后的路。到菜市场讲真相，菜市场摊位众多，人员复杂，是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的地方。我每天出门就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与共产邪灵，并请师父加持给我下上一个罩，让邪恶看不见听不见。我不买菜，只讲真相劝三退，给他们讲现在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讲天安门自焚为火，讲贵州藏字时惊现中国共产党亡的天象奇观，说明天灭中共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退出中共党团队是保平安等等道理。我不挑人，不选人，没有分别心，挨个摊位的讲。他们几乎都同意用笔名或化名三退，而且有些卖水果的在街上见我就喊法轮功。我对他们微微一笑，你们得救了，我为你们祝福。跟大学生们讲真相，21世纪初在温江西面的广袤平原上新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大学城，那里汇集了多所大学，有许许多多的大学生，他们都在党文化的毒害下不知真相。近几年来，我主要是去大学城给大学生们讲真相劝三退，每所大学都是高围墙圈起来的，一般进不去，我骑的自行车等在大门外，大学生们一出门，几乎都是三五个、七八个一路。我先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和所在空间场，清除他们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上前主动与他们打招呼，问同学们上大几了，然后拉家常。他们见我是奶奶辈儿的人了，都很客气。我告诉他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学习，不抽烟，不喝酒，不上网吧，陪他们一路边走边讲，讲现今社会的败坏， 赝品盛行，假货泛滥，各行各业假货无处不在，假专家、假文凭、假药、假烟、假酒、毒奶粉。他们听后很感兴趣。我接着讲，你们正处在灾难中，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中共，只有退出党团队才能救命保平安，并告诉他们牢记九字救命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听后绝大多数同学表示愿意退，不愿意退是个别的。我告诉他们要从心里退，是向神退，不是跟人退，不要到老师那儿去退，用真名、笔名、化名都可以，神只看人心。他们都爽快地退出，个别同学还拱手合十向我表示谢谢，并祝我身体健康、幸福平安。我说祝你们在灾难中得救，成为新世纪的栋梁精英。我一天一般要讲退约40人，有时只讲退几人，一般在校园大门外面和周围讲，有时也能到校园里去讲，在教室门口讲效果特别好，自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保护着我，我没有怕心，孩子们也特别听话，一讲就退。到中学去讲真相劝三退，大学生要救，中学生也要救。那天我骑车到一所中学去讲真相劝三退，校门口好多同学站在门外等开门，我就推着自行车到同学们中间去讲，才知道他们正在升学考试。我就问同学们想不想考出好成绩，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想。我说你们赶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不但能保平安，还能开智开会，在心里把团队退了，你们一定有美好的未来。大部分同学都愿意念，愿意退。我接连去了两天，特别是第二天给一些同学讲的时候，突然我背后有一个声音说讲得好，同学们要记住。我回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男子，因为很多家长送孩子考试。我问你是家长吗？他说不是，我是老师。我说我给同学们讲的你也听到了，你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全家幸福平安。他高兴地回答是，谢谢。我问老师你入过党吗？回答入过团队。我说我帮你退了好吗？他爽快答应了，并报了姓名。不久大门开了，他招呼他班的学生进校园去了，我才相信他真是老师。我为这个明智的老师高兴，他不但自己得救了，他班的同学也得救了。后来听说这所中学今年考的成绩很好，还出了多名状元。其实我只是动动腿和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这些年来我还向保安人员、商店营业员、到商店买东西的人员、途中遇到的各种人等等讲真相劝三退，到目前为止已劝退14000多人。当然与同修相比我自愧不如，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请师父放心，我会做得更好，救度更多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心。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